151页，年龄回溯。现在，年龄回溯，或是一个人在心理上回到过去的事件，在催眠状态下，绝非不寻常的现象。任何人只要有过一次这种经验，就会相信，个人潜意识包含了我们全部经验，既完整又详细的记忆，而且在某些状况下，还能让我们重新活过那些经验。这并不是回忆的过程，而是在心理架构内实际重新经历事件本身。刚才描述的经验可能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回溯，回溯的是一件我在意识上已经遗忘的特殊事件，但是我一点都不怀疑，实际上我已经离开自己的卧房，我的感官不再感知到它，我无从证实自己的身体还在床上的同时，我却在空间上超过200里外，时间上大约15年以前的某个地方。我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体不在床上，不管那些时间我的身体在哪里，我都知道自己的基本部分是在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温泉市。因为雪，所以我的脚是冷的，我是我自己，我自己的年龄，对于我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境，我用我所有的官能去探索它的本质。这有可能是年龄回溯，也可能是所谓灵体投射的一个经验。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涉及到年龄回溯，也许是因为引发这个经验的特殊身体感觉通常与年龄回溯无关，而且这种身体感觉在我个人这边曾与其他这类经验有关，这方面需要更多调查才行。有太多问题没有人回答，也有太多问题连提都没有人提。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不管你看到谁，都要去跟他说话，试着建立联系。这是我涉及的第一个这类事件。直到后来，我才后悔没有呼叫 DH， 没有什么拦着我去设法举起一把雪，或走到对街去。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不必说也知道，那景象对我而言就跟我窗外的熟悉景致一样真实，那经验就和当天任何其他比较平常的经验一样，都是我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它和那之后不久我用午餐这件事一样，都是一个事件。但是从物质的角度看来，这个事件是否也是真的？它也许是存在于一个不同的时空连续体之中。这种问题十分合理，很有可能我们对实相的想法极度狭隘，甚至我们问的问题种类也是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是可能与不可能。我们的问题限制了我们的调查，并且决定了他们的性质。但是刚才提到的经验，以及下面发生在罗伯身上的经验，都发生在我们实验的早期。我们两人都还有其他的经验。罗伯让自己进入一种轻度出神状态，他躺在床上，没有任何形式的过渡，他就发现自己站在纽约市第57街的一栋办公大楼里。他认出那是他以前曾经去办过事的大楼，此时他站在一个走廊里，在他左边有个垂直设计的窄窗，窗框是铝或不锈钢。从这扇窗往外望，他看到一个发亮的铁护栏，下面大约十尺处有个石头的矮圆。一个女孩站在他与窗子之间，她正试着打开窗子。那个窗子的设计是向内拉开，分成上下两段。女孩留着黑色长发，身材纤瘦， 穿着一件黄色无袖的丝衬衫。事后罗伯想不起他的裙子是什么颜色，但在当时他清楚看到那条裙子。他正想帮他开窗，却突然回到床上，办公大楼和女孩都不见了。和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事一样，这件事的真实性与同一天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不相上下。事实上，在某一方面，这种事的真实性更高，因为他们是如此不寻常。如果这是一个梦，那它就是特别生动的一个。罗伯觉得他好像站在那栋存在于现在而非存在于过去的大楼里。女孩、大楼和所有的细节都很坚实稳固，或至少就物质的角度而言，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坚实稳固。就你们自己的实验而言，能核对多少事实，尽可能核对多少事实。下一章，我们将谈到一个和罗伯企图达成接触这件事一样的经验。如果你似乎是在一位友人的家里，那么你要是看见他的话，一定要试着跟他说话，之后你再用一般的通讯方式跟你的朋友核对。遗憾的是，目前为止，我们这类的经验还没有牵涉到朋友。举例来说，我们对实相本质的认识不足，根本无法理所当然地以为，比方说这样一个朋友在这些情况下看不见或听不见你。我们并不知道内我是不是某种肉眼可见的电性实相。如果你的朋友无法用眼睛看到你，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用不同方式感知你的人会看得到你。随着自己的实验逐渐进步之际，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觉察到一个经验，但却发觉它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只不过你没觉察到它而已。一开始，你的自我可能会紧闭，字句或影像因此消失。练习可让你增加这种例子的持久性。这里涉及了某种潜意识的机制。当你达到某种意识的层次时，那就像你的觉察力被释放，你的意识暂时松开它对物质实相的聚焦。别变得这么沉湎于轻度出神状态的机制，以致忘了只当它是提高专注力的一个工具。别一直好奇你到底出神的多深，或那个时段是否有收获，这只会让你无法达成目的。并非所有的尝试都会涉及影像、字句或任何明确的经验，不过你将学会如何和你的内我打交道。就这方面而言，所有的时段都有收获。我们关心的是意识脱离物质环境，而且用的是因为这样而增强的专注力。然后我们想要把专注力转向内在，你是用自我催眠或这里建议的其他方法达到这个状态都没有关系。任何一个习惯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个工作上排除其他一切的人都常常达到这状态。做完每个实验就要立刻写下发生的事，不论你看见或听见什么，都要忠实地记录下来。在那些你有生动经验的时刻，你会知道其他的也许比较不那么生动。如果你没有把它们记在你的笔记里，你就会忘记。描写主观的心智状态并不容易，但你应该尽全力这么做。这种轻度出神状态或这种注意力更集中的情况，在做其他实验时也是有用的。有时候你在轻度出神状态下告诉自己，你可以在睁开眼睛的同时仍停留在轻度催眠状态下，这暗示是必要的，因为在这个层面 要是睁开眼睛，就会有脱离出神状态的倾向。接着玩一遍你的 ESP 牌，你或许会发现，当你能用这种方式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的得分比较高。你一定要在你的记录单上注明你是在出神状态下做的测验。如果过去你试过自动书写却很少成功，那你在轻度出神状态时就要暗示自己现在能够自动书写。准备一大张纸和一支深色的软铅笔放在旁边，告诉自己你的潜意识会用你的手把任何他所选择的题目写下来，把你的名字写在纸的顶端，重读前面谈到自动书写那一章的内容。当你在一种注意力更集中的状态下，跟着那些指示做。如果用自我催眠，我建议只用我在本书当中给过你的诱导法，注视水晶球、看摆锤之类的方式，可以在你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之前，就相当快速地诱发出神状态。因此，我非常不鼓励毫无规律地实验这类方法。以下的赛斯克摘录谈到我们这一章论集的主题，第一段摘自第14节，不用说也知道本书只能提供一小部分的赛斯资料给你，但是所有提到的主题在赛斯资料的正文里都有透彻而且完整的讨论。在你们的层面上的每样东西都是独立存在于你们层面之外的某件东西的具体化，所以在你们的感官之内有其他向内感知的感官，你们平常的感官感知或创造一个外在世界，内在的感官感知并创造一个内在的世界，他们感知一个内在世界的局部，几乎就像你虽然能够感觉、触摸和感知外在的那么多东西，也能够感觉、触摸和感知内在的这么多东西，但还是有那么多东西存在于你必然一无所知的所有方向之中。一旦你存在于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你就必须调整频率与它一致，同时挡掉很多其他的感知。那是一种心灵的焦点，沿着特定的方向集中觉察力，与你所在层面的环境有关的能力成长之时，你就有余力看看四周，运用内在感官，并且扩大你的活动范围，这是再自然不过了。能不能在一个特定层面或领域存活，取决于你集中注意力对哪个层面。当生存多多少少获得满足时，你才能够把注意力转向别处。